弟兄姐妹平安，8月5号占卜世界成为主灵修标题 The Bewildering Call of God， 神令人困惑令人不知所措的呼召，引用的是路加福音18章31节34节。照英文的直接翻译就是说，这一切事情借着先知书所写的关于人子都必定要成就应验点点点，但他们不明白这些事情。那中文和合本圣经就翻译成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一节这边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然后三十四节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然后就对他们说，看啊，要上耶路撒冷去，然后这些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然后呢，这个人子要被交在外邦人手里，然后会被鞭打杀害等等，然后第三天要复活。但这些事情呢，门徒一点都不晓得，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张牧师在第一段就说，神呼召耶稣到所谓看起来似乎是绝对的失败，而当耶稣基督呼召他的门徒去看他被致死，引到他们每一个人呢一种心碎的地步。那从每一个观点来看呢，耶稣的生命似乎是绝对的失败，除了从神的观点来看之外，从人的观点来看似乎是失败的，但是从神的观点却是胜利的，因为神的心意神的目的从来和人的心意就是不一样。第二段，神这个令人困惑这个令人不知所措的呼召，同样临到耶稣基督，现在同样也临到我们的生命。神的呼召从来就不能绝对地被理解是或者是外在的被解释，那种呼召是一种只能被我们真正内在的本质来内在的来理解来觉察来意识到。神的呼召呢就像大海的呼召就是没有人能够听见，除了有大海本质在它里面的这个人才能听见。神所呼召我们去的是无法被明确说明，因为他的呼召就单单是他的朋友去完成他自己的心意。也就是说，神呼召我们的你没有办法来说明，因为他的呼召对我们来讲那就只是我是他的朋友，然后呢我去完成他要我完成他的心意，就这么简单。我们真正的考验是在真正相信神知道他所渴慕的，所以呢所发生的事情不是偶然的很碰巧就这么发生了，他们发生呢完全是靠神的天命，神是至高无上的做成他自己的心意他自己的目的。第三段，若我们是跟神相交团契 fellowship， 而且跟神合一 oneness， 而且呢辨认出神是在把我们带进他的心意里他的目的里，那么我们就不再去努力去找出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了。当我们在基督徒生命中成长的时候呢，对我们来讲那就变成是更简单的了，因为我们呢比较不会倾向于说，哎，我很好奇神为什么许可这个呢，为什么许可那件事情发生呢。我们呢也开始会看见神得胜的心意是在生活中每一件事情的背后，以及神正更神圣的雕塑我们进入与那个心意合一当中。基督徒呢是一个信任神的知识和智慧的人，而不是信任自己的能力的人。若我们有自己的心意自己的目的，那就会摧毁了那种 simplicity 那种淳朴那种平静那种轻松的步调。而这个轻松的步调这种平静这种淳朴应该是神的孩子的特征。那今天呢张博士就讲到耶稣要上耶路撒冷，然后他会受苦，然后他跟门徒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呢，门徒是不明白的。所以我们就来想一想哈，第一点，神呼召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所完成这个呢，我们看起来好像就是绝对的失败然后你再看看耶稣基督竟然 啊，呼召他的门徒去看什么？哇，带了12个门徒跟着他上耶路撒冷，看着他被虐待、被戏弄、被吐唾沫，最后呢被钉死十字架。然后竟然耶稣基督呼召他的门徒啊，就是他的朋友，他信任的，像我昨天我们讲，耶稣信任这些人，把他们带着跟他去耶路撒冷，竟然到最后是引到这些人心碎。哇，这个是跌破我们的眼镜。从人来看，我是你的朋友，我竟然要你看我受苦，我要你心碎，我要你心碎，我要你看见我失败。哇，这个我们竟然被耶稣基督呼召去看他的失败，我们认为耶稣是失败的，我们很心碎，这是我们的观点。但从神的观点来看呢，却是神的得胜，神得胜的心意。哇，神看事情跟我们人看事情真的很不一样，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现在我们就觉得说，哇，神呼召耶稣做的到最后是我们外表上看来很失败的这种呼召，让人感到很困惑。然后没有想到第二点，这个呼召也同样临到我们。哇，神呼召你，既然是让你呢，也是外表上呢啊，看起来真的是绝对的彻底的失败。哇，你这个人做什么啊？神如果呼召你去做一个事工，就搞了半天呢，竟然是失败的，很痛苦的。然后呢没有所谓的人家说的没有所谓的好见证，真的是让人家很心碎。所以呢，当张博士在第二段讲说这种呼召哈，是同样临到我们的时候呢，神对我们的呼召从来你就没有办法绝对去理解，你也没有办法从外面来解释，因为这种呼召只能被我们内在的本质是具有跟神里面能够明白那个呼召的本质来相回应的，我们才能够理解，我们能够觉察。所以他就用一个形容，就好像大海，你说我听见大海在说话，你怎么会听见大海在说话？除非你是海。你知道这只狗在做什么？你怎么知道这只狗在做什么？除非你是一只狗，你知道那种表现是什么？当然你说啊，我知道狗呢伸伸舌头呢，哇，很兴奋，要表示它很高兴，那是你的解释，你对它的解释。如果你真的是一只狗，你去问那只狗，那只狗会告诉你我为什么这么做。那同样道理，大海的波浪，你说大海这个波浪是在说什么？你怎么知道呢？除非你是大海。你有大海的那个本质，所以张博士就讲说，你没有神的呼召的那种本质，你不明白，你内在没有那个真正的本质，没有神的那个内在的本质的话，你是不明白神的呼召，你是不明白神在说些什么的。所以呢，你应该很高兴，如果神呼召你去做什么的话，你不会说清楚的，但是呢，你内在的本质你是能够明白，你能够理解，你没有办法外在去解释，你也没有完全用悟性绝对可以理解，但是你内在你真正的本质，神的呼召临到你，那就表示你有神，被神给了你能够内在里面去理解，去明白，去意识到，虽然你外面呢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也没有办法完全来解释清楚。那第三点，那我们的真正考验就来了，就是说你是不是真正相信神知道他自己很渴慕要做什么，然后他必然会做成。如果你听见了神说话，你真的相信神知道他自己所渴慕的是什么吗？如果你真的知道的话，那所发生的事情就不会是偶然的。哇，神让你去做一件事工，然后发生一些事情，那些事情的发生是靠神的天命，那个是神至高无上在做成他自己的心意，哪怕外在别人看来是很失败的。这个我就想起来啊，这个就是有几点啊，比方说拿我自己来讲，因为我不能说别人，我只能说我自己，因为我太失败了啊。比方说我曾经在一个教会去配搭服事，然后呢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当然我们也被卷入。那对我来讲，按照我自己所知道的部分，我就给出圣经的教导，但是人们在当地呢，他不是有兴趣在于神的教导，他所关心的也不是神的心意，想要去得回这些被罪所重伤的人，被这个世界、被魔鬼、被自己的邪情私欲所欺哄的人，神要把他们挽回，神要坚固他们，因为神爱他们。这些人呢，对这个没有兴趣，他们有兴趣就是现在当事人呢哭哭啼啼的，现在当事人觉得没有面子， 他们有兴趣的就是，哎呀，让当事人觉得我很会倾听，让当事人觉得，对他认为这样很丢面子，所以呢，我要为他着想，不要让当事人呢 ，I don't feel good, my feeling is not feeling good, 我感觉不良好。他们就受了世俗心理学，我要当事人心里好受。他们在乎的是这个，其实他们真正不爱当事人的。他如果真正爱当事人，把他当作是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儿子。我们举一个例子，你儿子、你女儿吸毒，你怎么样？你会顺着他吗？你会让他又哭又叫的吗？说啊，对啊，你吸毒是有道理啊，啊，你现在没有毒喝，怎么没有毒品，你难怪很难受啊，儿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啊？啊，然后你倾听他很痛苦，说妈，你去买那个毒品给我，那难道你真的去买吗？你明白我用这种比喻吗？可是呢，教会某一些人就是这个样子，甚至会去背后说了很多，说三道四，做了一些事情，就是不想要让神的心意来完成。那按照神心意来完成的那些敬虔的妇人，那些人所做的事情，反而在背后都被人家说，还好呢，这姐妹是很敬虔，她也不在乎被说，她就是做神要她做的事情。但是对我来讲呢，我就觉得说，我们按照圣经给出的教导，那我就算客座牧师好了，来帮助你们，你在背后也把我说死了。好，这是第一点，说死也没关系。第二点，你竟然对于神的真理，对于神想要挽回一个人，你没有神的内在的本质，你不明白神的呼召，你没有办法去回应。那你没有办法回应，那这也就作罢，你就不要去拦阻神所使用要回应神呼召的人。但是当地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到那种从众的心态，你看到那种相怨，你看到那种人们就是想要在外表上被人家觉得他们很会倾听，他们很有爱心，他们很关心人。但对我来讲，很抱歉，我并不认为你真的爱他。爱他，如果这个人不小心被罪重伤，你爱他，你就要帮助他，使他从罪当中站立得稳，使他从罪当中真的能够去面对这个罪，来求耶稣基督宝血遮盖。因为罪是所有的人都碰不得，只有十字架宝血能够遮盖。那如果你不承认那个是罪呢？你如果不认为那个是罪呢？那你就会让当事人用他自己的方式，或你认为的方式，那结果呢，大家就是相怨、包庇、庇护。那对我来讲呢，我会很伤心。你知道，其实对于传道人来讲，我们最大的安慰是看到一个罪人悔改，像天使在天上欢喜快乐，我们真的会欢喜快乐。不是因为你听我说，不是因为你请我吃香喝辣的，但很可惜啊。那当我离开的时候呢，我心里就在想啊，我都觉得自己这样离开真的很失败。哇，觉得怎么一个传道人，然后所说的所做的，到最后呢被人家这样子说。然后我就在想，算了，既然你们都这样好了，然后 OK, 你们不想往神的方向走，我要往神的方向走。只是我认为我也是你们的朋友，然后这样子我当然会很伤心。但是今天张博士讲什么，张博士说，因为我们是神的朋友，就单单只是因为我们是神的朋友，我们要去完成我们的朋友神托付我们的心意，他的心意不是我的心意，就这么简单。所以你来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坚持这么做，你为什么认为这个人是这个样子就必须要这样，问题是圣经上是这么说的，问题是教会的宪章也是这么说的。问题就是这个是耶和华的会众，耶和华的会众，你知道那腓尼哈他站起来，把当着以色列面前，把那个当着以色列面前行淫乱的人就赐死了，在旧约里面神就算他是有忠心的，你明白吗？那对我们来讲呢，哇，现在呢，我就是单单因为我是神的朋友，我要去完成神的心意，就这么简单。可是我怎么跟你解释呢？我跟你解释没用，你一下跟我谈教会的宪法有怎么规定，你一下谈这个教会的和谐，这样会破坏教会和谐，你一下讲说啊，李老师不了解我们，你一下讲说有这样吗？你一下讲说人家什么到什么就结束了，干嘛要这么提前怎么样？哇，你讲了很多理由，但是你就自始至终你都不承认。我们必须要按照圣经，我们必须要按照圣经，任何人犯的淫乱罪，我们都要按照圣经来处理。那更何况是有职分的人，如果你是教会的执事啦、长老啦、牧师啦、传道人，我们是不是应该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呢？好了，你们都不谈这个，你们都谈外面的、旁边的， 但是都没有看到自己从众的心态、迎合的心态、相愿的心态。总结一句话就是没有把神当神。那你说，哇，李老师，你这个罪名扣下来真的很大。对不起，耶稣来不定人的罪，人们不来救光，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行为是黑暗的，不爱光，反倒爱黑暗，他们就定了自己的罪。所以，当你如果真明白这个的话，你就会发现，那对我来讲呢，我自己这边要学功课就是，我真的就觉得，哇，自己怎么这么失败？因为自己毕竟是有血有肉的人，也是活在大伙儿当中。大伙儿那就表示你们也是我的朋友，对不对？我也很想跟你一起啊，我也想跟你吃吃喝喝聊聊嘻嘻哈哈的。然后现在一下子被你呢一刀两断画出来一个界限，说你是那边的，我是这边的，你们是属天的属灵的，我们是属地的，我们跟你们不一伙啊！你比较爱主，你比较什么不活在人世间，不食人间烟火。其实我想想，很早很早很早很早很早很早，在我没有全职的时候就有人说过我。当时呢底特律还芝加哥有一个姐妹，她在台湾信耶稣，后来出国读书，不知道从哪里啊，可能从台湾美加补习班中心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当时我在马里兰，就打电话来说，我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要到马里兰，我要去 interview 啊，找工作，面试，我可不可以住你家？我说没问题，你来，我留学生嘛，我那时候是在马里兰大学读博士班，我说你来没有问题。然后挂了电话，我就跟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同工，他也是double E engineer。我们就一起祷告，就为这个人说，奇怪，这个人会打电话来找我，那一定是神的心意要完成啊！我们还特别为这个人祷告，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什么德性啊，信不信耶稣，我们以为他不信耶稣嘛，就没想到他来跟我做第一个礼拜，我们这样聊天啊，然后第二个礼拜，我才了解到，哇，他也是信耶稣的，他参加了校园团契，最后不去了。我就问他为什么，还有教员团契各个每个人都是很虚假的啊，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点点点点点点点。然后他就说他是信耶稣的，然后我就跟他讲，其实我怎么讲我都忘记，我就拿我自己做例子来跟他讲，然后就讲贝茨说我是不是当时我在马里兰 Ange Bates 他们带我做门徒训练，然后我回台湾，我就觉得哎呀，台湾的教会，我第一次去的那个教会真的是说的跟做的不是那么一回事，社青团去聚会冷冷淡淡的什么。然后我就跟贝茨讲，那贝茨礼拜六我每个礼拜六通一个电话，他就跟我讲说，神让你在我们教会有这么好的起跑点，不是让你拿我们这个好的教会去批评论断，去跟人家做比较，如果神是要你从我们这里所领受到好的，你去做出来。所以呢，在下一个礼拜我就带了蛋糕去了，哇，大家就闻那蛋糕香味，我是一个新来的人。后来呢就很好奇，他们结束之后都不跟我讲话的。第三个礼拜我带了一个蛋糕了第四个礼拜他们就开始跟我讲话，然后最后呢我跟其中一个姐妹，然后就一起祷告，就还带起那个教会的复兴，因为这是他们自己做见证后来讲的。那就是这么简单，我就把这个例子就跟这个姐妹 Evan 来分享，然后我就说，你会不会也是很骄傲，那神也在呼召你回头啊，等等等等等等。后来这个姐妹两个礼拜以后就回到了不知道芝加哥还底特律，我都忘记了。那校园团契人就发现她变了，就问她说 Evany 你到了马里兰去 interview 去建工，你发生了什么事，你好像变了。然后 Evany 就说我去住在一个叫李某某的家他是马大的博士生，然后他跟我对话。当时 Evany 是说，哇，对我来讲你就像是神仙，不食人间烟火。然后我就笑我说 Evany 你为什么这样说，我说我是非常属地的，我的脚在地上了，我肚子饿了我会吃呢，我被人家骂了我也会伤心了，你怎么说我是属天的我只不过是有耶稣而已，我没有什么其他差别性。然后呢Evany 就讲说，当时呢他们那边校园就说，那你去你再去跟这个人住，你再去跟这个人住，就是说这个人生命 Evany 生命两个礼拜竟然有这么大的转变，叫他来跟我住。然后后来他就真的到马里兰了挺有意思的。后来我蒙召去读神学院等等等等，挺有意思。我就想讲说，哎呀，在我还没全职的时候，我也被人家讲啊，哇，我不能忍受你对圣经100%的坚持，我这样骂我说他看不惯我。我说那你到底对我有什么不满，你直接说好了。哇，就直接讲我看不惯你， 我不瞒你，对圣经百分百的坚持。所以不管我全职也好，我非全职，我不是全职也好，其实这些话什么你我们两个是不一，我们在教会你跟我是不一国的，你对圣经百分百坚持，你是属天的，你是高高在上的，你脚不落地的人，你不切实际，那你那全职以后你们这样说我也不是第一次。但是张博士讲什么，张博士讲的就是很简单，我没有办法跟你解释，神的呼召就是这个样子，那我就必须要去完成神的心意。那我的考验就是，我是不是真的相信神知道他自己所渴慕要完成的？我如果相信的话，那么今天发生这些事情，我还是要往神的方向去走，不是吗？所以，当我在看自己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啊，在那个教会服事这么样的日以继夜一个月，我觉得自己挺失败的。然后呢，如果你问我自己，哇，那培训，那神学院施工，那我觉得自己挺失败的。但是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在前几天呢，才刚刚哭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的真的是啊，可怜的那个邱老师哦，被我这样哦，他就看着我在那，我说那上帝许可这样子，我能跟他较劲什么？我知道神很公平，我不能较劲，但我心里面就觉得很不服，但我又不能不服，因为我谁都不怕，我就怕上帝嘛，所以自己跟自己在较劲，卡在那里了。那他就为我祷告。啊，好可怜哦！那天我们只睡了两小时，但是呢，我就觉得像昨天的8月4号的跟今天的8月5号的灵修内容，我就觉得哇，真的自己心里面很得着说不出的某种的安慰，不是说我说我好，真的不是，而是一种好像就是说自己现在可以有一点点的放松的步调了，就轻松了，反正觉得自己真的很失败很惨的。哇，自己坚持神的话，是我态度不好吗？是我口气不好吗？是我没有智慧吗？是我不会表达吗？等等等等。但是现在呢，我就发现说，像张博士讲的，外面发生的事情不是偶然的，是神至高无上要做成他的目的。那你就不会再问神，你为什么许可学生这么的卑劣？你为什么许可这些人呢？就这样公然的去藐视、去蔑视、去不尊重？你为什么许可那些人背后这样子的黑函，这样的论人是非？哇，我就像我是有血有肉人，被人家小李飞刀捅得很疼啊，那就不再问神为什么，因为神许可，你不需要去问为什么。其实我也知道神许可，就是自己太疼了，自己受不了，才跟神在那边扭，说凭什么让我受伤？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受伤？其实讲为什么的时候，不也一样吗？当我们开始明白神的心意是在每一件事情的背后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跟神相交团契合一，你真的认出他是把你带进跟他的心意里面合一的话，其实你对于所发生的事情你能够接受，你明白神正在雕塑我们成为他要我们成为的人。其实我也知道神借着这些事情都是在雕塑我，但心里总是觉得很难受的。但是呢，下一点就是，神既然他得胜的目的心意是在每一件事情的背后，你既然我既然信任神的智慧，信任神的知识，我不是信任我自己的能力，因为按能力来说我还真没有能力。我说过，我觉得我认识很多属灵的前辈，我都很美好，我都觉得最好神就用他们做院长、做会长、做所长，真的。但是呢，神竟然拣选我啊！神拣选我，我有什么好呢？昨天我一点都不好，然后今天呢，好，神拣选你，那至少你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你应该是成功吧？既然是失败，哇，这个神的呼召真的令人家很困惑，好像是失败的。但今天张博士就用这个灵修的内容，神透过张博士这个灵修内容讲解，真的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在人眼中看来是失败的，对，在你们这个飞越疯人院18个人来看，我是失败的，我是很糟糕的，但在神看来却不是。因为神他是得胜的，他得胜的心意就会在我生命当中。所以有一天我告诉你，有一天你来参加我追思礼拜，你们这18个人，当然你说我既然认为你是那个话，我才不会去参加。 Fine， 你不来无所谓，我也不稀罕，反正我已经在天上，地上追思礼拜是为了神的荣耀的。所以呢，如果你来了，你一定会听见上面上去人讲说，这个人真的有神的作为， 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看，你看到最后，你看神就能够让他低头，神就能够让他温柔，神就能够让他恩慈，神就能够让他忍耐，神就真的让他能够给出真诚的爱，不是虚假的。到那日，你一定会听见这样子的。你说，哎呦，你别给自己脸上贴金子啊，你真的觉得吗？你又不是像佛罗里达一个前辈，他真的很敬虔，那真的没话说。那如果他真的被主接走，我也会去讲，说我认识了谁谁谁，他真的很温柔很忍耐，我还讲说我去参观他那什么，我们吃饭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我都能讲，你知道吗？那人家真的是这么美好吗？那我没有啊。那崔牧师也很美好啊，那我没有啊，我现在还没有。但我知道，我如果跟神相交，我跟神合一，我认识神的知识，我信任神的知识，我信任神的智慧，我根本就不相信我自己。最重要的是，我没有自己的心意。虽然我曾经一度有，我想快快快快快，中国在几年内一线城市要多少被训练出来的大师啊，二线城市、三线城市，我承认我有自己的心意，我承认我多么希望在东西南北在这城在那市有我们培养出来的人。然后这些人如果当地有人什么精神分裂啊、抑郁症啊、躁狂症啊、强迫症啊，然后呢婚姻不和啦、婆媳问题啦、教养孩子问题啦，个人呢找不到人生意义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你问我说，老师怎么办？我说你在哪？你讲一个城市，你现在讲那个城市，我感到很心疼，因为我们没有人。我们离你最近的呢，你坐火车呢，你也要4小时，你明白吗？那我就感到真的很不是很惭愧，而是一种急吧？怎么这个跟不上？这个速度跟不上？这个叫什么？如果按照那个市场学来讲，供不应求。然后对于那个有求的人，心里很心疼，但又很无奈。那但是现在呢，我学会了，我不扮演弥赛亚。那训练不出来，那就训练不出来吧。你在遥远的108000里那里有需要，我也没办法，我只能为你祷告，我只能是这样。我已经放下，我也继续在学习，继续放下自己的心意。因为张博士就讲，如果我有自己的心意，我想要快快快，我想按照我的方式，马上3年内，哇，每个城市都有我们自己的训练出来人，然后中国这个家庭破裂啊，这个人际关系不好啊，这个愤青啊，哇，都有我们人辅导，那多好啊，社会安宁，这个人生命也得到安宁。但是呢，神许可，那我就没办法。如果我要坚持自己，那就会摧毁我的那种步调，活在神面前那种 simplicity， 那种 calm， 那种 relax， 那个就是神的孩子的特征。你在我身上是看不见的，你在某些属灵的前辈身上是看见的。那我讲说，神啊，那你就用那些属灵前辈。问题是神没把他们带来，说好，你去，你去，你去，谁为我的骨肉之亲而去？这是我在1989年的回应，说主啊，我去，我愿意。我愿意为我的骨肉之亲，我愿意去。诶，谁晓得这个一回应，那当时这个回应，我一定是不知道以后要受多少的苦，我一定不知道，哇，中国人这种生命的本质真的有够差。这不是我讲的，是你们自己中国大陆自己人讲。啊，我如果知道这么受苦，我当年一定不要笨笨的回应神的呼召。但是问题就是，当年神就把理解他的那个本质放在我里面，就好像我理解大海的声音一样。所以呢，我就回应了。那神的呼召到目前为止，好像人家外表上看了，不要说人家看，连我自己看我都觉得是失败的。但是从神的眼光不看，也许就在此时此刻我录音的时候，可能神也都觉得他自己得胜的心意在我生命中又进一步的实现了吧，我不知道。因为那只能等到将来面对上帝的时候盖棺论定。他们不明白这些事，路加福音第18章34节，但是等到主耶稣升天，圣灵降下来，他们就明白了。所以对我来讲呢，我真的很感恩，因为神正在雕塑我们每一个人进入到跟神合一那个关系里面。所以你看，你现在婚姻，你婚姻好像很失败啊，你不用担心很失败。你神学生觉得啊，我这个婚姻不合很失败，我这个人怎么那么糟糕透顶，我怎么那么偷懒？不不不，你赶快认罪悔改，把自己跟神的 fellowship 真正实际上的相交，不是属灵知识、神学知识，特别是改革中的读神学院读到最后呢，只有头脑知识啊，不是的，是我们真正的生命跟神的，到最后是神真的对你来讲是又真又活的，你跟神合一，你就会发现 你会认出神的心意就是要把你带进跟他的合一当中，这时候你的生命就真的会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所以丈夫跟妻子婚姻关系又怎么样呢？教会里面执事同工这个样子又怎么样呢？不怎么样。神必然，你知道神呼召我做这，怎么现在搞的都是失败？我当年也讲啊，何长老叫我何长老当年就说，谭英雅，如果有一天神呼召你去做一件事情，大家都认为都不赞成。我也觉得啊，我现在做大家好像都不赞成啊，别讲罪啊，别讲人的根源问题啊，要讲耶稣的爱啊，那不讲罪怎么能凸显神赦罪的恩典啊？不讲神赦罪的恩典怎么能凸显耶稣的美、耶稣的温柔、耶稣的良善、耶稣的顺服？那不凸显耶稣，你就不会去渴望耶稣，不渴望耶稣，你怎么能够跟耶稣去追求耶稣呢？好了，那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哇，大家都不同意嘛，看起来我好像也很失败啊，对不对？然后我以前就讲过嘛，何哥说如果神呼召你去做一件事，大家都不明白呢。我说哎呀，不会吧。然后他说不但如此，连牧师也不明白。我那时候是平信徒，我心想牧师都读过圣经，牧师是最跟神靠近的人，他怎么会不明白呢？神如果要叫我做什么，他是我的牧者，他当然知道嘛，对不对？然后何哥说那不但牧师也不明白，就是你活着的时候看不到果效呢。哎呀，讲到这个我崩溃，我就跟何哥讲说那如果别人不明白我可以接受，我愿意接受，但不要这样叫我看不到果效吧。现在想想惭愧，我当时还自以为自己很属灵，还觉得说我可以忍受得了别人对我的误会。想必这几年看下来，我觉得我不能。但你说完全不能也没有，如果完全不能我早就死了，我意思说我早就跟神说不干了，你知道吗？好像星星讲的，你们都这样说我不干了，我不弱，我干嘛要为你们这么辛苦呢？但是呢，里面有神本质的人跟神拗一拗之后呢，你毕竟还是会低头在神之下，因为神至高无上。但是神也不是拿他至高无上拿着他的刀架在我的脖子上说你听不听我的命令去做我要你去做的事，没有没有，神从来没有拿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恰恰相反，是神自己得着我，是神在历史的某一天，在我在马里兰读书的时候，神重生了我，神让我知道除你以外别无他神，在你有永生之道主耶稣，我还跟从神，我还跟从谁呢？是神自己做成了，放了那个本质在我里面。然后呢，神以后的呼召临到我，其实我都还搞不清楚，但是每一次每一次回过头看，哇，神真的就是神所讲的话很清楚的，都有圣经的话语，都有外在的处境的印证。所以你说我能够不回应神的呼召吗？我能不回应吗？而我回应是因为神自己放到我里面有那个本质。我就相信，比方说在夫妻关系里面很受不了的人，你们双方你们说我受不了了，我不玩了，我离婚，你里面如果有神呼召的那个本质，神的本质，你到最后你不会说你想要离婚，你会说的就是咬着牙心里很难受跟神拗，你至终还是会低头，你至终还是会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在上帝面前说，神啊，我不跟你求别的，我就求这个，在我生日的时候你就给我这个礼物，我缺什么你就给我，我缺乏忍耐好你给我忍耐，我缺乏包容你给我包容，我缺乏恩慈你给我恩慈，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呢，曾几何时你就这样一路上跌跌撞撞跌跌撞撞走到今天，你发现神一定会做成他要做成的，因为神得胜的心意是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的。神向着我们所赐的平安，赐的美好的计划，神的心意，神的目的必定要得胜。身在奥灾，神丰富的知识和智慧，谁做过你的谋士呢？谁给你出主意呢？神啊，没有，没有人。你的救恩的计划太宏伟，你救恩的心肠太伟大，没有人做过你的谋士，没有人配做你的谋士。因此你自己的计划必然得胜，而且已经得胜在耶稣基督里。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已经打碎了蛇的头。主耶稣啊，是的，你已经得胜。而这个得胜在当时可能看起来是失败的， 但是事后对我们2000年后的我们这些人来说，你真的是得胜，你是我们得胜的元帅。今天父神透过耶稣基督把我们招到要跟主耶稣你来合一，我就相信父神怎么样得着你，让你能够顺服以至于死，我们这些真正被你重生的人也必然有新的性情去参与神的性情，我们将来真的也能够是跟神如此的合一，如此的相交，以至于我们不再去问神你为什么许可这些事情发生，以至于当我们在痛苦当中的时候，我们不会说不痛不痛，我们会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因为我们是你的朋友，我们被你呼召单单是完成你自己的心意，不是我们的心意。我为今天在婚姻当中有困难的人祷告，求你让他们看清楚这一点，以至于在这过程里面他们跟你越来越合一，他们就能够忍受外面那种别人看起来是失败自己看起来是失败的，所以他们既不定别人的罪也不定自己的罪。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在人际关系困难里面的人，帮助我们这些在人生意义找不到一条方向的人，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到最后真的我们被你神圣雕塑进入到跟你的心意合一当中，因此你就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